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十七集。罗行长周末思考工作，觉得不光是严小小，他似乎也把关想看扁了。他决定从现在起转变对关想的态度，可惜罗行长不知道flag 这种东西是不能随便立的，他刚想改变对关想的看法，关想就被投诉，虽然责任完全不在他。开盘后一个月，房子卖了一半，虽然每天都有来看房的人，但数量明显少了许多。关想天生闲不住，自己没客户就去帮其他银行的客户经理招呼客户签合同，短短几天时间处出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。下午两点半，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，暗场基本没客户，销售都在休息，严小小去分行审批贷款，关想吸着奶茶打着他的王者荣耀。突然一个20多岁的漂亮姑娘风风火火地冲进来，怒气冲冲地站在关想面前，吓了关想一跳。关想定睛一看，这不是工行客户经理白宇吗？他今天休息咋又来了？
关想，你帮我个忙，你帮我和他解释下。
直到白宇指着身后，关想才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两个人。不能怪关想眼神不好，要怪只能怪后面这姑娘和严小小实在太像，不是因为身高长相，而是那种感觉，简单的说就是完全没有存在感，复杂的说全身上下透着一股我是包子，欢迎你来啃我一口的气质。
薛晨，你不相信我是吧？他也是银行的，你自己去问问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
叫许月晨的包子看白宇一副脸红脖子粗的模样，连声都不敢吱，低着头假装看桌上的宣传页。关想去吧台倒了两杯水，一杯放在白宇面前，一杯放在许月晨面前，然后问道，
老白咋了？有话慢慢说。
白宇一口气把水喝完，死盯着许月晨对关想说，
关想，你来评评理，我说的对不对？
白宇口齿伶俐，三两句话就把前因后果说得一清二楚，听得关想一愣一愣的。眼前这位许月晨怕是严小小失散多年的孪生姐妹吧。许月晨的未婚夫在这个楼盘买了套房子，首付 30%， 贷款 70%， 写许月晨未婚夫一个人的名字，对此许月晨没有任何异议。但是许月晨的闺蜜白宇听完直接就炸了，
许月晨，你脑子进水了是吧？
首付是人家付的，我怎么好意思要求加名字？
那70%的贷款，结婚以后你要一起还的。
那是他贷的款，
他现在一个月工资20000元不到，一个月贷款还18000元，用他的钱还贷款，用你的钱生活，你是不是觉得这贷款和你没关系？你猪脑子！
我，
许月晨，人家都说了，钱全买房子了，没有聘礼，没有三金，连个戒指都没有。他们家结婚就出个房子，你脑子还转不过来弯，还不要求加个名字？
我父母说也不给我嫁妆了，就给我30万元让我把婚房装修一下。
关想眼疾手快架住白宇，这才阻止白宇一巴掌落在许月晨脑袋上。
哎，老白你冷静一下。
关想赶紧让气得快发心脏病的白宇坐下，对付许月晨这种人他从严小小身上吸取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，虽然没什么用，他还是忍不住说道，
许小姐，根据新婚姻法，一旦离婚，财产分割方面将会对你极为不利。房产
还没结婚呢，哪能考虑离婚啊？
我不是说你要离婚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
如果都这么算计，那还怎么在一起啊？婚姻的基础是信任啊，我相信他。
我不是让你不相信你未婚夫，我的意思如何防范
他以后就是我老公，我为什么要防着他呀？
关想觉得许月晨还不如严小小呢，至少和严小小讲道理他还能听得进去，
白羽受不了了，从椅子上蹦起来。
你脑子被浆糊护住了。
观想摇头，怎么能说是浆糊呢？明明是爱，滴滴香浓的真爱。许月晨争辩，
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这样对我的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。
哈，我和你谈婚姻法，你和我谈真爱。许月晨，你太天真了。
婚姻当然要谈感情了，还没结婚呢，就你防着我，我防着你，不太好吧？
谁让你防着他了？我这是让你维护你自己的权益，懂吗？权益。
周围客户经理作为吃瓜群众，纷纷仰望天空。这年头还有单纯成这样的，真不容易啊。观想担心白羽气出精神病，再次唤他来和许月晨沟通。
你有这种想法非常好，你未婚夫的想法肯定和你一样，那么你未婚夫买的房子加你名字又能怎么样呢？
观想话音未落，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
月月，你在干什么？
观想转身，还真是熟人，只是上次见面稍微有点不愉快。观想立刻露出八颗牙齿，给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。
您好。
熟人眯起眼睛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上次因为这个女人把老板撞到医院，她的季度奖、半年奖被老板的姐姐扣得精光，要不是老板心软，她连助理这个职位都保不住。如今买个房子又遇到她，她还教唆她的女朋友在房产证上加名字，她和这女人还真是五行相克，八字犯冲啊。
你和我女朋友说什么呢？
李格飞的助理杨欣指着观想的鼻子，怒气冲冲地说，他现在是消费者，觉得有权利把自己当上帝。老罗说了，不能被客户投诉。观想微微侧身，让自己的鼻子和杨欣的手指不在一条线上。
先生，我在向你女朋友介绍我行的贷款政策。
瞎说，我都听见了，你在离间我和我女朋友的感情。
观想笑靥如花，
您怎么能诬陷人呢？说话要讲证据。
我就是人证，我亲耳听见了。
您听见什么？
我听见你让我女朋友在房产证上加名字。
您这话就有意思了，房产证上加名字就是离间感情啊。您的感情是用房产证维系的，还是说在您眼里只有无偿帮您还贷才叫有感情，义务尽了稍微和您谈点权利就是没感情？
观想牙尖嘴利，杨欣明显不是对手。白羽想起许月晨这些年干的糟心事，冲着杨欣过去。
是我让月月加名字的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，别找不相干的人。
白羽恨杨欣入骨，杨欣何尝不是如此。他指着观想和白羽，
你们俩谁都别想跑，我都要投诉。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观想索性破罐子破摔。
哼，就你这样的可别提感情了，我都替你臊得慌，你不就是想骗人家姑娘帮你还贷？
观想冷笑一声，
你要投诉啊，赶紧去啊，要不要我把工号报给你？
你不就是一个服务员吗，拽什么拽？
我是服务员，不过我知道什么叫不卑不亢，不像有的人跟在主子后面，活脱脱一副哈巴狗模样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杨欣揍人的心都有了，大庭广众之下又不能和女人动手，气得浑身乱颤，拉起许月晨走了。这一架虽说吵赢了，白羽也知道，从今往后他和许月晨的友谊怕是走到了尽头，眉梢顿时多了几分伤感。观想联想到严小小，拍了拍白羽的肩膀，作为朋友，白羽尽力了，后面的路怎么走要看许月晨自己了。至于杨欣的投诉，白羽倒是没放在心上。
杨欣的贷款没在我这儿办，也没在你那儿办，应该不算客户，我们行非客户投诉都算无效投诉，你们行算吗？
好像也不算，但是分行还是会派发投诉工单。
那你要不要？
白羽有些不好意思，都怪他连累了关晓，
事先和你们行长说一下。
一瞬间，关晓继续打游戏的心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收到投诉工单的罗行长第一反应是从抽屉里摸出速效救心丸，干吞了两粒。当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罗行长通知苏杭，让正在抄写合同的关晓来他办公室一趟。站在罗行长面前的关晓整个人是僵硬的，他堆起满脸笑容轻轻开口，
罗行长，他没有在我们航班业务，他这是无效投诉，可以向分行反馈。
罗行长一手拿着投诉工单，一手捂着额头，过了很久才悠悠说道，
客户说你性骚扰他。
性骚扰？
关晓忍不住叫出声来，要不是进来前苏杭再三叮嘱他要忍耐，他早就破口大骂了。
罗行长，我什么样的人你清楚，我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吗？他当他是大帅哥啊。
罗行长心中早已经惊涛骇浪，面上还是波澜不惊，抬了抬眼皮看了他一眼，
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。
关晓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，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，罗行长的表情不像是要宣布什么好消息。
有一个人在我们支行买了5000万元的理财。
罗行长和蔼道，
指明要你做客户经理。
理财客户不是应该由理财经理维护的吗？
关晓有些不解。
他的公司在我们行开了一个对公账户，存进了5000万元，同样指明你做客户经理。
关晓虽有自知之明，但是仍然抑制不住想象的翅膀。难道有人发现他的心灵比他的外表更美，向他发动金钱攻势？
你准备一下，明天送点私人银行客户的礼品到他家去。
关晓笑得眼神迷离，没想到他也有被馅饼砸中的一天。
你们也算熟人了，他姓李，叫李格飞。
关晓瞬间清醒过来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罗行长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罗行长用高抬的下巴表示他的听觉完全没有问题。
领导，
关晓踌躇着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崩溃。
您看。
我看你有两个选择。
罗行长指着办公室门，
第一，从这里出去收拾好东西去人力资源部报到，第二，老老实实地接受生活的挑战。当然如果我是你，我肯定选第二个。
罗行长，从小老师教育我们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。
从小老师还教育我们有钱了不起啊。
罗行长往椅背上一靠，
可社会这所大学告诉我们，有钱的确了不起啊。
关晓抽了抽鼻子，眼角有泪花闪过，
理财和存款业绩都算我的。
罗行长点头，
费用也全是我的。
罗行长又点了点头，
那我为行里做出了这么巨大的牺牲，行里能不能再补贴我点？
罗行长拿起电话，
你信不信你再费一句话我就给人力资源部打电话。
关晓流着泪回到办公室，苏杭递上纸巾，严小小送上冰可乐。关晓再三声明自己绝不会向恶势力低头，最后给这件事定下基调，
我不能为了尊严不要钱啊。
第二天下午，关晓带着本行私人银行客户礼品，电饭锅一个，茶具两套，羊毛被四条，来到本市顶级别墅区的楼王门前。开门的阿姨看到关晓，吓得倒退一步，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呼叫保安，怎么让推销的进来了？关晓肩扛羊毛被，手拎茶具，胳膊下夹着个电饭锅， 一边努力不让东西掉下来，一边连声解释，勉强让阿姨放他进门。客厅里，关晓放下东西，四处打量。他看到李格非那天在拍卖会上拍下的东西，就放在一楼会客厅的角落里。关晓才疏学浅，但常识提醒他，这个会客厅的价值应该是用千万元来计算的。关晓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价值800万元的桌子，决定今天回家不洗手。他也没忘了分享，拿出手机对着桌子一阵猛拍，传到他和苏杭、严小小的三人微信群里，同时送上语音：
快看，800万元的桌子，600万元的椅子。
李格非站在楼梯上，看着关晓那副穷酸样，冷笑出声。至于促成这次历史性会面的杨欣，则站在李格非身后，恶狠狠地盯着关晓，发誓要让他后悔对他说过的每一个字。关晓听见李格非的声音，立刻回头，穿着睡衣的李少依然帅得亮眼，稍显凌乱的头发下，一双眼睛黑漆漆的，满是讽刺挖苦，却一点都不招人讨厌。至于杨欣，明明一副好皮囊，打扮得更是人五人六，却从上到下透露出一股猥琐气息。为了钱，关想立刻放弃尊严。
李先生，我是来向您当面道歉的。
道歉？
李格非晃晃悠悠地走下楼，坐在600万的椅子上，杨欣站在他身后，脑袋高昂，用鼻孔看着关想。
关经理，是你们行长让你来的吧？看你的表情好像很不情愿啊。
关想心中一惊，暗骂杨欣，脸上笑容更加甜蜜。
怎么会？
关想指着地上的一堆东西，
这是我们行的一点心意，代表了我们行和我对您的歉意。
李格飞挥了挥手，杨欣立刻叫来阿姨来把东西扔走，免得弄脏地方。关想不心疼东西，心疼罗行长，这些东西每一样都是罗行长亲自挑选的，寄托着罗行长的一片真心。本来关想就打算给李格飞带4卷一次性杯子，上面印着他们行的行标，保证每次李格飞用的时候都能想起他们行。关想发誓道，
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获得您的原谅。
李格飞原本没打算和关想一般见识，但是架不住杨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，想必是真被人捅到痛处了。新仇加旧恨，李格非非常同意杨欣的计划，要给关想点颜色看看。不过杨欣设计的那种打击报复立刻被李格非否定，他明人不做暗事，他就是要让关想明明白白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李格非懒得和关想废话，脸色一沉，杨欣心里神会，叫来阿姨把关想带下去。关想深知，在私人银行客户面前，客户经理的尊严就是用来践踏的，因为罗行长一直用其他支行客户经理的事迹来教育他和苏杭，人家能给客户买菜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接送孩子，你们为什么不能？关想一直以为这已经是极限了，万万没想到等着他的还有18层地狱。关想站在游泳池前思考，他清洁整个游泳池需要多长时间。李格非站在2楼露台上，身边杨欣传旨，
关经理好好擦干净，你要敢跑，李少就马上取走钱。
关想挑起嘴角，露出一个欢喜的笑容，他们想看他难过，他偏偏要开心。
好的，没问题。
杨欣讨了个没趣，甩下一个白眼，陪着李格非回房。关想目送李格非和杨欣离去，笑容越发灿烂。他找阿姨借了工服和胶鞋，手持刷子摆了个上阵杀敌的造型，大喝一声跳进泳池潜水区。李格非属夜行动物，白天一向用于补眠，可今天怎么也睡不安稳，想来想去应该是家里有脏东西的缘故。按李格非的推测，
那脏东西应该正坐在泳池边上哭，没想到一眼望去，那脏东西竟然穿得像个傻子一样，推着比他人还高的大拖把在泳池里跑来跑去，一下从东推到西，一下又从西推到东。观想看到李格非也有些惊讶，脸上带着不卑不亢的笑容，挥手致意，
李少已经擦了一半，今天保证给您擦完。